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41页第一行开始，第41页第一行，经文我先念一段。于一毛端即尾中出现三世庄严刹，释放尘刹诸毛端，佛界深入而严经，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游，究竟佛事是逆般，佛界王义而亲近。先念这一段。刚才念的这两首颂，就是特别的发了特别的这个十种愿，这个特别的十种愿之中的第九愿。那么第九愿是什么呢？就是愿呢，成世诸佛。成是哪个成呢？就是这个成，继承的成，承受的成。师就侍奉的侍。称是佛位的，就是啊，那个跟佛学佛法。那么这一愿呢，那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那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平常说是，我们学佛法，你在哪里学呢？在这一院里边，你就知道了，无处不是这个佛的所在。这个刚才讲的一毛端里边的这个即微尘中，就是道场。这个每一个那个毛端道场都有诸佛，那这个就很难了解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慢慢的介绍出来，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学佛法了。不仅仅是我们到道场里面来就是学佛法，无处不是学佛法，就看我们会不会呀、这个是不是肯用心学。这个两首颂，前面这一首就是讲的这个尘世诸佛的这个道场。那么这个道场怎么究竟在哪里呢？你各位看看，于一毛端即为中啊。一毛端，毛就是说，那么本来个毛还有最细的毛了，我们这个不管是怎么最粗最细好，再粗的毛都是很细嘛，就是在一毛端的毛尖子上面，毛尖子上面那个即尾尘最极的最尾的那个尾尘之中，那个一粒微尘呢，微到微小到什么程度呢？微小到在这个可以放在这个毛端上面，毛尖上面。那可能这个即微太小了，太少了。可是就在那个即微那个一粒即小的即微小的那个微尘之中， 能够呢就出现三世庄严刹了，在那里就能够出现呢庄严刹，庄严的佛刹。庄严佛刹不单是一尊佛的佛刹，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庄严刹。你给想想看吧。这个再把它再这是先讲了这两句，那么后面呢十方尘刹诸毛端呢，再把这个数量啊再把它推演出来，一个毛端那个机位里边有三世庄严刹，那么十方微尘刹，十方尘刹，十方那个佛刹多少呢？十方的这个佛刹就像微尘那么多，那么多的毛端，那你说数吧，数不清呢。那像那样多的毛端呢，每一个毛端里面都出现三世的庄严刹，那么怎么呢？我皆深入而严净啊！普贤菩萨说，我这个愿呢，我都愿意很深的能够入进去，入什么呢？入这个庄严刹。而眼见这个儿子啊，根据这个清凉国史，就是华严宗的这个第四祖，那么清凉国史看到梵文的这个经本子，在这个梵文的经本呢，它是这么讲的，这个我甚深入庄严刹，那么换句话说啊，我皆深入庄而言净啊，范本的是啊，那个儿子是没有的，严刹是啊，庄严刹，严净是庄严刹啊。那么这个，因此清凉国是看的。这个本子虽然译成而言净啊，要换成依照梵文本子那一种本子来讲的话，就比较意思更明显。怎么个明显法子呢？如果说按照这里的经文这个意思讲啊，我皆深入而言净，就是说普贤菩萨讲我都能够深入到这些佛刹里边。而眼见好像这一句话这个主词啊，主词是我了，我深入，而眼见呢用个儿子联系起来啊，眼见就是我把那些刹都眼见都庄严清净起来，这个比较难懂，不容易，这意思啊不大容易明了。换成呢我皆深入这个庄严刹的话，那就明显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个庄严刹，我都能够深入进去。深入的是什么？深入就是那些庄严这个佛刹里面，那个佛刹本来就是庄严清净的，并不是说我去了之后，我再把那个佛刹再庄严清净起来。所以依照那个意思啊更明显。那么这一首啊，纯粹是讲的那个成世佛这一个地处啊，一个道场，道场就是这么多。下面这个一首呢，四卷是讲正式讲成世佛，讲的这个是佛了。那么就拿这个道场来讲，我们看 这部经的时候看这个愿呢，那呢就要把我们的心量啊就要放开来。心量不放开的话，怎么样也这个没办法明了这个当中的意思。在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啊，一个毛段上面一粒微尘那么小，怎么会出现三世庄严刹呢？嗯，庄严刹我们知道，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啊？怎么会在一个毛段里边就出现那么多的庄严刹呢？这个，这叫《华严经》的这个世界上，你说自古到现在世间的学问，怎么样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的想法了，他都这个到不了这种境界呀。这种境界是什么呢？这个只有佛法能够讲得清楚。佛法就是说这个讲这个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啊啊。那么这个讲的这个，你说是真空妙有指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众生，你成了佛以后还是这样，都有这个本性。本性是怎么样呢？本性是真空，真空也并不是说就像天空这样明万不灵的那种虚空，不是那样的。真空这是个体，它有作用，能够出现各种的相，各种的这种能力作用，这叫妙有。所以有讲的真空妙有，这个真空妙有啊，讲这个妙有的有是加上一个妙字。这个妙是为什么要加个妙字呢？它就彼此啊不想障碍的，不想妨碍的。比如说你有你的这个本性，我有我的本性，本性就它的性质来讲完全一样的，但是要起了作用啊，起的这个相啊格格不一样。虽不一样，如果从本性上面起的这个有的话，彼此不相妨碍的。这个《华严经》里边讲这个世界呀，世界都是我们本性里边，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相啊，显示出来这个相啊，就是无碍的，就无碍的境界。无碍的叫无碍，是没有妨碍的，没有妨碍啊，比较容易懂的就是说。事与理，就是事理无碍。事就包括一切的这个有形状的这个相，理就是讲这个道理。事与理无碍的话，这还好懂。但是讲到最高的是叫事事无碍，事事无碍那就是难懂了。同样是一个事。你的这个有本性里面显出的妙有，他有本性显出的妙有，十方世界的这个佛显出的这个佛土，这就是啊，世事任何一个事啊，彼此不相妨碍的。那么 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呀、啊，那叫真实的境界。讲到真理，这就是真理。那么我们一般人不了解，以为总凡是两个东西、两个物体，这两个物体总是它妨碍它，它妨碍它，彼此不能够融合起来。但是妙有不是如此，妙有世事无碍的时候，彼此能够互相这个融，互相这个包容的，彼此没有这个障碍的。即使没有障碍的话，那么一矛盾不算小，十方称刹那一个三世庄严的佛刹也不算大，哎，就这个大与小啊，这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凡情素见呢、啊，我们凡夫的心量啊，才看这是小的，那是大的，把这个凡情素见一个不放弃了。你完全从这个妙有，从这个本性上去体验的话，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啊？这就是啊，平等一如，它是，这是平等的法门。所以就平等法门来讲，这个一毛端可以出现三世庄严佛刹，这个讲这个理，这个字面上这个意思是这样讲啊。真正要了解，你必须用功夫。用功夫什么呢？用功夫用的那个这个定功，入定你才了解。入定的定功，如果是你普通像我们这个心里这么乱，你不会入定的，入不了这定啊。你要入定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杂念，有分别的，分别是大是小，是高是下，啊，是多是少，这些概念呢，统统把它止住。天台宗修止观法门，把它止放下，然后你这个念头啊，你这个心呢、啊，才能够定住，这个定在真理上面去。那么我们念佛也是这样的，念佛叫万缘放下。你不把万缘放下的话，你一句弥陀佛号，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你吃不住的。你必得要把万缘放下，那些杂念放下了之后，放下那就止。你把那念头放在一句这个佛号上面，这就是观，有直观吗？你这你才能够得到一心不乱。得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啊，那好了，大小远近的这些假象呢，完全撤除了。大的小的远的近的，你这个定中你能够入得了这个一心不乱的时候啊，十万亿佛陀以外的这个极乐世界，当下就是没有远近。那你这样怎么不会往生呢？怎么会不会看见这个阿弥陀佛呢？所以是善知识告诉我们要老实念佛了。老实念佛就在念佛的时候，脑筋不要想那个，不要想那个，不要想这想那个，不要想着哦，参禅比这个法门高，吃肉的这个什么又是其他用这个修直观的、修唯识观的等等，那个凡是一边念佛一边的想着想着那个，那就不是老实念佛。老实念佛，你把 一切的这个理论，一切事实通通放下，一切杂念全部放下，就是提起一句佛号，哎，你这个才能够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就是入定的。那临终往生的时候怎么往生呢？临终往生就是在定中往生的，不是心里乱糟糟的那个，那怎么往生法的？所以讲这个这一句，我们怎么样认，怎么样了解这前面这一首颂里讲这个那个庄严佛刹一毛多里为什么出现三世庄严刹，就要我们把这个心量开开。开始或是这个把这个凡夫的心理这个知见呢把它放弃，万法平等一如的，你这个对于这个经文呢经的意义你才能够看得清楚。那么这一首颂啊，在这个祖师注解里面呢，它有几个意思要先明了。于一毛段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这两句啊，讲的是那个真实的义理，真实的意义。所谓真实的意义啊，就是这个讲的真空妙有、世事无碍的那种境界、那种意义。那么第二句呢，这两句呢，全部都是讲的这个真实意。不过在这个第二句出现三世庄严刹呢，在真实平等之中啊，又有差别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庄严刹，各政府有各政府的这个佛刹，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这叫做一切相，包含一切的，一切这个各有不同的那个佛土。这两句是有这两，一个是真实意义叫真实相，这个讲差别的叫做一切相，体相用的相啊。第三句十方称刹诸毛端呢、这个是讲那个无量的，这个数量数不清的，就无量相。这个三句包括这个三种相啊，那么我界深入而严净啊，我都能够深入。深入就是讲深入有两种，一个以智慧深入，一个呢就是由我们这个身呢、这个身体啊深入。身体深入什么呢？身体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接触了，我眼也是身体一部分嘛，用我们看见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佛土。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释迦牟尼佛的佛刹，那么我们亲眼都看到了，就是身啊，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能够看得见、接触到，耳也听的，这个无处不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刹。那你要把它讲的平等一如的，讲的真实的这个相的话，那个能够在一毛端的即为之中能够出现三世佛刹的话，那就要凭智慧，以智慧来看得见了，不是用我们这个视，用我们的眼所看得见的，又纯粹用这个心灵所，用这个本性上所发出的智慧啊，以智慧来体验了。所以深入是讲这两种意义的。这四句我们了解了，后边四句，后 后边四句啊是讲的佛了，前面是讲那个环境，一般佛法讲这个叫的依报，后边叫正报，正报就是正是指的正的佛，所有未来照世灯啊，所有包括未来的一切的这个照世灯，照世灯就是指的就是佛，佛是大智慧光明啊，能够照明世间，就像一个那个灯一样的啊。这个是用比喻的话，佛法佛所说的法就像一个灯一样，我们凡夫要听到了佛法了，我们心本来是黑暗的，自己看不清楚事情，看不清楚道理，一听到佛法呢，我们心里就好像点了一盏明灯了，我们自己聪明智慧就开发出来了啊。那么这个这什么就拿来是佛，佛法是这样，佛法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佛又叫做照世灯。那么这个这就称呼这个佛的，所有未来照世灯啊，这个佛它并不是生来的就是佛了，佛是也有凡夫修行成功的，那么凡夫修行成功的这个任何一尊佛，他到世间来啊成佛的时候，都是表现这个八相成道，八相就是表演出八种啊八种这个状况，相就是一种状况，表现八种状况啊啊，来在这个世间来。你比如说就这个释迦牟尼佛来讲啊，每尊佛都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他原来从这个兜率天里边，从兜率天宫下降生。降到人家偷他的这个偷到母亲的母胎里面，然后又畜生，然后从母胎这个生畜生下来，然后又出家啊，这个出家之后成道啊，怎么样又相扶这个天母，然后又转法轮，最后是入涅槃。一共有八种啊这个状况啊，就是八相成道。那么这个究竟佛是所有未来时间灯指的这个一尊佛，那么一尊佛是所有的，是包括所有的佛了，任何一尊佛怎么呢，它都有八相成道，就是成道转法悟群有。从多帅天宫降到人家投胎，以至于出家成道，成道之后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让群友啊，群友是众生啊，不但人家那个三界呀、啊，三界的众生啊，就让他能够觉悟啊，悟群友就是。让这个所有的众生啊，群友就是众生啊，让众生都能够觉悟到佛法。最后呢，究竟佛事，那么弘法利生到后来的这个一尊佛，他这个八相成道到后。转法轮到最后啊，因缘都满了，到最后四涅槃，四涅槃，这个就算离开这个人家，转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实现，不是真的涅槃的，真的涅槃是永久不来，没有那回事情的，就是表示这个相给你看看，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涅槃了。你说释迦牟尼佛在不在？释迦牟尼佛还是永久在世间。不过我们凡夫啊，眼睛现在看不到了，比如说现在看不到，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入涅槃之前，也有很多那个因缘未到的众生也是没看到嘛。那么现在因缘到有那个定功的人，他看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世间呢。隋朝智者大师他在定中还是看见那个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称道转法悟全游，究竟复是是涅槃，这是八相。表现这个八相称道，任何一尊佛都是如此，每一尊佛都是如此啊。那么普贤菩萨讲了，所有一切未来的佛，为什么讲未来呢？除了现在以至于未来，普贤菩萨这个大愿就是尽未来机啊，前面讲过的未来还有未来，一直他这个大愿是了，那只是太大了，没有了的时候，所以叫所有未来的。那么这么样的这个那么多的佛，从每一尊佛的每一个成道的过程，他说呢，我皆啊往矣，我都到那里去亲近亲近呢，那么多的佛，这个了解这个八相称道啊，就是说哪一尊佛都是这个。可是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这个不要认为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出家之后六年就成了佛了，但是示现是表示给你看看的。假如我们就是我们也是发不着说我们就修六年吗，我们成了佛吗？不是那么讲的。早就修成功了，修成功啊，他现在到世间来正是以佛的身份来教化众生，来称道了，做这个样子给你看看。其实每一尊佛修，又从凡夫到众生，从凡夫众生到成佛，都三大恶僧七劫那样修才能成就的。我们就拿现在这个弥勒菩萨讲吧，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了，他的智慧能力啊，跟这个佛完全相等的了，但是他现在不是叫做佛，他是补处，等候着将来成佛，所以他现在叫弥勒佛、弥勒菩萨，不是叫弥勒佛啊。他将来到这个我们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化的时代啊，将来等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化的时代过去灭法了，灭法以后再经过很久的时间，那么弥勒菩萨来成佛了。他来成佛的时候还是表现八相称道，要明了这个，不把这个了解的，以为是一般人研究得佛经的都佛经，那容易，我们就是修六年就成佛了。也有很多人说是当身就成佛了，你当身成佛，要你自己烦恼障这个俗执障满满的，你六年功夫，你六十年呢，六百年也不行，哪谈何容易啊？他是早就成功了，才是做个样子给看看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要说说呢，普贤菩萨有这样的大愿。所有的佛这样八相成道，尤其是在这转法轮的时候，一直到世界朋友，他都要亲近，都要称事。那我们现在办得到办不到呢？办不到。 帮不到有特别的办法。所以这个普贤菩萨最后叫大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呀、啊。一到极乐世界，你看《阿弥陀经》里讲啊，每天早上称重妙花了，拿这个装的这个很多这个那个好的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看看吧，每一天每天能够供养十万亿佛，就是城市清净那个十万亿佛，那个多么方便呢？多么容易呢？你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别说十万亿佛了，你就是从你家里到这个道场来供养佛，你还走不少路嘛，也没那么方便嘛。到极乐世界就是那样的，就那样方便。所以这个什么事情都有普通的，有特别的。想到这一层，我们不念佛，哪一个普通佛法比得上这个特别法了？下面呢是这个特别这个十个愿呢，就最后第十个愿。第十个愿呢，就是成佛的愿。成佛就是成这个正等正觉了，就是成正觉的愿。这个一共有三首颂，先把这个颂的文呢念一遍。俗集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圣力，智行普修功德力，为生普福大慈力，遍见庄严圣福力，无住无依智慧力，定慧方便为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毁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现诸行力。
这边呢，就是
这个一共有这个十二句，每一句里面呢都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这个能够成佛的这种大力量。普贤菩萨愿意以这些大的力量啊，这个愿意跟一切众生，这个愿就不得了了，并不是说是自己成了佛，自己成了佛当然是重要了，他不但是自己成佛，就跟包括自己在内，跟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同时成佛，你想想看这个愿吧，有这种大愿呢，他才是这是不是一般的，所以才是说是大愿呢。那么这个十种大力量，前面呢这个有九种力量啊，专门讲这个业的这个，讲这个力量这个作用的，作用就是这个业用，业就事业了，用这个能力推展这个发动这种作用。后边有三种，那么就是把这个一切因，然后得了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成佛的一个正果。那么我们就看看一句一句的看，哪一种力量得到哪一种的这个功效。这个讲这个力啊，前面有六句，从这个俗集周遍神通力到这个第六句无住无依智慧力，他因为这个是接送的 这个字啊，文字啊，文字有这个倒装句法。我们中国文字文言文呢，中国的这个儒家的经典里边呢，往往都是有倒装句法。那么这个六句呢，这个神通力呢，就是跟这个上面四个字啊，就是个倒装句。什么倒装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就说熟记周遍神通力啊，讲的时候你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用神通的这个力量可以熟记周遍的，神通力这个力是在前面，那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像普贤菩萨这样高的这个大菩萨，地位高的大菩萨，那当然没问题，他是有种种的这个神通力了，神通有这个对于佛法，对于神足通，有这个智慧，这个法治种种的这个都能够明白了啊，自在变化都是全部都有了。那么这是以这种神通种种那个这种大力量呢，可以这个能够充满了，他这个力量可以充满到这普遍到这个法界去，法界是无量无边的。你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法界，你怎么能够这个能够充满那个周遍，能够不但能够周遍，而且搜集啊，搜集很快就是充满了，这叫凭神通力量。这个这些力啊，在前面呢，把这个力量发挥出来的一个作用，佛教这个经里边的这个名词啊，就叫做业，事业嘛。我们做任何事情叫做事业嘛，事业的业就是一种作用啊。这个前面九种力量啊，有一共有七种这个业用，七种业用。为什么？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有这个发挥这种业用呢？那你普贤菩萨这个发这个愿呢，要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的话，你没有这样大的这个作用，没有这样这种业，这种大事业这个作用的话，那怎么办得到啊？所以有这种力量展现那种作用出来，一共有这个七种。第一句刚才讲那个神通力，就是自在的业力，自在的业用，由这些神通啊，可以他自由自在的，就叫自在业。那么现在这个第二句，普门遍入大圣力啊，大圣你行大圣佛法，行菩萨道。你不行菩萨道，自己也不能成佛，众生也不能成佛。所以这个大神的普这种力量啊，这个所推展的一种这个业用什么呢？正觉了，正觉是正等正觉，就是成佛的这个觉悟啊。你这个大神的这个这种力量，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开发这个正觉，有这种作用。那么你这个大乘力量用到什么程度呢？普门遍入。所谓普门，就是说就是能够不离开一毛端，就从一毛端里边能够发现三世一切庄严的佛刹，你这个才是普门呢。最小的是最大的，最近最远的，最少最多是平等的这个普，这才是普 普入啊。而这个仆门骗入的话，就是用这个大圣的力量，这种大圣的力量才能够树立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正觉。这种大圣的力量啊，它就是凭什么呢？就是前面讲这个大圣佛法这个道理啊，华严经呢在上一周也讲过，各位介绍过，就是相即相如啊，也就是事事无碍的道理啊，互相能够即，互相融入，那么他所以这一句呢，仆门骗如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所有的这个佛，从多舍天下来表现到这个涅槃这个八相成道，他都能够啊普遍的能够深入进去，这就是依靠这个大圣的力量。那么第三句，智行普修功德力，以这个多时候长时期所修的得的这个功德的力量啊，那么他来呢这个帮助众生啊，来开发智慧，种种的这个修持，普遍的修行，没有功德力是不行的。那么在这个为甚普覆大慈力，以这个大慈的这种力量呢，使得这种为甚普遍呢这个来加倍众生。再呢是遍净庄严圣福力，以殊胜的这个福的这个福报的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殊胜的福报力量是不行的。以这个圣福力啊，能够普遍的清净庄严，这三句啊，这种力量啊，总合起来是一种这个作用，一种作用呢，就是真实的这个实地。地是什么呢？地是言字边一个皇帝的地，就是四地法门的地啊，就是实地的作用，实地的业力。第三句，这三种力量啊，第一种是功德力，功德力的时候啊，以这个功德才满这个智慧，满这个才能够修满这个佛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佛学慧呢，福慧双修的，没有这个福，这个功德啊，这个福慧双修的，才能开这个大智慧。这个大慈力的时候啊，学佛你少不了慈悲的，不发慈悲心的话，自己就不愿意学这个大乘法，不愿意行菩萨道。有这个大慈悲力，才能够显示出那个为甚普覆。没有大慈力啊，这个为甚普覆办不到的。你看，我们看念那个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大慈大悲呀、啊，因为这个大慈大悲这种力量，他才能够，这个有求必应的。那么圣福天就是更明显了，必得要多修这个福报，他才能够庄严啊，这个普遍的庄严这个世界的真实的这个作用。这个第六句，无诸无以智慧力，以这个大智慧力啊，是无助无疑，不靠一切，只有这个只凭这个智力， 凭这个智力干什么呢？智慧力啊，来教化众生，成就教化众生的这个大事业，就是教化业。当然说法，把这个佛法说出去，说法是非常重要的。说法要怎么呢？要定会方便为生的呀、啊。教化众生，你是说的佛法，那个普贤菩萨那个法，不是我们普通人你说佛法的。我们普通人说佛法，那个那怎么能跟普贤菩萨相比呀、啊？普贤菩萨他发这个愿，他自己以及愿一切这个众生都能够得到定慧方便，一方面有定功，一方面有智慧，定慧这两种啊，哎，开发出来它就有大方便，哎，说法怎么说，嗯，随便怎么说，它都是让人家能够得到法的这个力量，法的益处，嗯，所以他这种说这个法说出来就是一种维生的大力量。我们普通人说法出去，人家听不听还有问题啊，听了之后相信不相信的还是有问题啊。那个他这种定慧方便这种维生利益说法说出来的话，那个众生一听就能够明了，就能够这个对于佛法就能够觉悟，他有这种大的力量。这个普能积极菩提力，菩提力啊，就是这个大菩萨他的这个程度啊，就是一切这个就是觉悟了啊，用那个大觉的这种大觉悟这种能力，这个能力是呢，这是普遍的能够积极，这种力量也不是一下就能够养成的，他能够啊聚集一天一天的这个在哪里集结了，聚集起来就把这种能力啊，然后是让给众生，叫众生都能够这样开发这种菩提力。这什么呢？有这种菩提力啊，比如我们现在学佛，我们凭什么能够听到佛法能够学佛啊？就是靠那些祖师们，那些大菩萨以他的那种智慧那种觉悟的这菩提力量，才能让我们听到佛法学到佛法。能够有这种菩提力在世间相续不断的话，就佛的种子就不断。所以这种力量这个作用呢，就是不断佛种啊。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重要啊。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力量，还没有菩提力，但是我们要发心，发这个心来学菩提，要开发菩提力量。这个它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就是使这个佛法这个佛种在世间永久不要断了，把这个佛法一直在世间能够存在。对，世间有佛法，世间这个生死众生他才有希望能够解脱。没有佛法在世间，然后这个众生生死苦海无边呢，何日能够出得来呀、啊？所以不断佛种，也得就靠这个菩提力量。第九句，清净一切善业力呀、啊。这个一切的这个善业，那么这个有什么呢？清净，清净是这个 这个一尘不染的，以这个清净一切善业做的这个善业呢，这个善业是非常清净的善业。以这种力量怎么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使这个善业才能够啊，这个让众生呢培养这个善根。假使这个善业谁是做了一些善事不清净，不是清净的善业的话，你要众生培养善根呢，那就是很难了。你怎么样才是清净这个善业啊？使这个善业是个清净的，必得有智慧不行的，一定要有智慧。所以我们在世间就是拿种种的这个财物、有学问等等的来是，做善业吧，做善业必得要有智慧的，没智慧的善业做出去，不够清净就不行。他这个是清净一切善业力啊，这就能够怎么呢？能够使这个佛法这个法轮呢，法轮常转，使这个佛法这个常常这个永久永恒的在这个世间。这就是靠这个清净的善业力量了。这种一切善意就是这种这个大智慧，就是佛的智慧。没有佛的智慧，佛的是大觉悟的智慧，他才能够办得到。所以三句啊，所以就把这个总结的一切的这个修的因呢，成为这个正果，正到佛果。摧灭一切烦恼力，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呢，这烦恼太多了。因为有烦恼太多，在那里我们见不到自己本性，必得把一切的烦恼啊摧灭掉了。这种这个把这个内在烦恼摧灭掉了以后，我们才见到本性。这个还不错。将要见到本性，要成佛了，还有很多魔道来扰乱的，相符外在的那些一些诸魔力。这个一切烦恼是内在的，把本身的这个烦恼把它摧毁掉，外面那些魔力啊，也把它相符住了，这样咱们呢，最后圆满普现诸行力啊。你这样才是内外的这个一切烦恼魔障统统把它除掉了，这普现这个大愿能够圆满，这种圆满就成佛。特别的十愿，就是华严经在初地菩萨发的十种特别愿。那么这个集啊，都讲完。那么重要的时候就要学普贤菩萨这个愿，我们学普贤菩萨就要发这个愿。发这个愿的话，我们学净土念佛法门的信愿行啊，这个愿我们发了普贤菩萨这个愿，我们就知道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大愿就不得了了。那就是哪样的愿也比不上这个。那么往下呢，就是总结了，那些总结大愿呢，到下一次再继续讲。 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41页第一行开始，第41页第一行，经文我先念一段。于一毛端即尾中出现三世庄严刹，释放尘刹诸毛端，佛界深入而严经，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游，究竟佛事是涅槃，佛界往易而亲近。先念这一段。刚才念的这两首颂，就是特别的发了特别的这个十种愿，这个特别的十种愿之中的第九愿。那么第九愿是什么呢？就是愿呢，成事诸佛。成是哪个成呢？就是这个成，继承的成，承受的成，事就侍奉的事。成事佛为的就是啊，那个跟佛学佛法。这一愿呢，那么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那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平常说是我们学佛法，你在哪里学呢？在这一愿里边你就知道了，无处不是这个佛的所在。这个刚才讲的一毛端里边的这个即微尘中，就是道场。这个每一个这个毛端道场都有诸佛，那这个就很难了解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慢慢的介绍出来，把这个道理明白之后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学佛法了，不仅仅是我们到道场里面来就是学佛法，无处不是学佛法，就看我们会不会呀，这个是不是肯用心学。这个两首颂前面这一首就是讲的这个尘世诸佛的这个道场。那么这个道场怎么究竟在哪里呢？你各位看看。